哎，你在做什么？
嘘，我在直播呢。
不孤单，地球
，Ready Go Live。
我说老板呀，哎呀呀，可不可以让我有个可以完全放松的角落？这个放松的角落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啤酒、奶茶、加起火锅。现在一切都是恩典，上帝竟然说我是他拣选。
Amen。
感谢神的慈爱无处不在，全知全能，无微不至，不辛苦也不缺不败。哈利路亚。
你的烦恼，我的忧伤，好像都一样。
单身租房，邻里软弱，跌倒很紧张。我的理想，你的盼望，相信都一样。耶稣门徒彼此相爱，做也有做过。
葡萄还有一句呀、
啊，
不孤单，地球，因为有你，所以我们
完全不孤单。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这是咖喱，今天是我来开场。
Hello。 是啊，因为今天是咖喱的主场，咖喱大乱炖第三集又回来了。今天要聊些什么呢？咖喱，
咖喱想跟大家来读一段让我很受感触的一段话。 Money gone, nothing gone, health gone, something gone, hope gone, everything gone。就是如果金钱没有了，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失去，但是如果你的健康没有了呢，你可能失去了一些东西，如果你失去了盼望的话，你就失去了一切。
哇，
是的，为什么咖喱要跟大家来开个头呢？是因为咖喱最近真的是经历过一段时期，就是 hope gone， 好像人生都没有盼望了，这样严重的一个经历吧。因为受到一些挫折，受到一些挑战，自己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然后就会有一点想要退缩，有一点想要放弃，然后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路，对，就会觉得哇，那我在这世上，我到底应该怎么活着？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这些我东西我都拿不到，我身边发生这么多痛苦的事情。那这一切到底有没有意义啊？如果我不能活得开心的话，我应该怎么活？这些挫折对我来说其实是很严重的影响我对自己里面的那个盼望。我也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我们经历的这个新冠的疫情啊，很多国家现在都是 lockdown， 我相信我们听众可能会在海外，你所处的环境也是很不太容易去跟别人去有交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还是很需要他人的这种支持和关爱的。当咖喱一个人身在一个很孤单的很孤独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受挫的。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来到我们的不孤单地球，也是因为可能有的时候会需要彼此的支持帮助和鼓励。咖喱也是很希望说告诉大家，其实我们都一样，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美好的生活，或者跟大家来去分享说一些科学的知识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个很高昂的状态。其实之前葡萄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葡萄在身体很不舒服，然后心情也很 down 的时候，依然会过来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录节目，也来听大家就是心里边的声音。其实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我们都不孤单，我们身在挫折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孤单。但是我相信大家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和葡萄我们是有共同的信仰，我们相信有一位良善的上帝存在。但是很让人不理解，其实咖喱之前也不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位良善的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些苦难。我们看到现在新冠的疫情，包括之前我们上个月有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在美国，他们很多人都会去纪念911这件事情包括之前再往前追溯到2008年的这个汶川的地震，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们称之为国殇，每一个人在这样的苦难当中都没有办法抽离的。是的，如果是有一位良善的上帝，他看到这些苦难，他看到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很痛苦的当中，为什么上帝不会来去立刻的解决？那我就先来问一下葡萄，我不知道葡萄怎么看。
啊，这个问题其实我是曾经几百次想通过，又几百次再想不通过。嗯，就是这样子的。就当我看到一些事情吧，发生在世界上，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些事情，或者发生在别人身上，诶，我都好像可以理解啊，这位良善的神一定有他的美意。但往往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我就过不了那一关。我想说，哇，如果你真的是良善的神，你真的爱我，你为什么要让这个事情发生？其实就证明，其实我的心里还是没有完全的明白。有些时候真的是当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挫折当中的时候，我好像对上帝的那个信心就有一点动摇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良善的神这个理解可能还是有偏差的，就是我们只会想到，如果说我们说一个人是好人，一个人是很善良的人，好像他就是不会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或者是他都是好像成全别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也是有他自己的计划，还有他是想要把我们引上这个正途，可以越来越认识他的这样子一个爱我们的天父。所以说在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是为我们好，为了我们的益处。但是我们就像小孩子不理解父母的心那样子，当父母可能教训我们，或者是任凭一些危险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为了让我们得一些教训的时候，或者得一些功课的时候，我们作为小小的小孩，我们的婴孩，我们的那个幼小的心灵就觉得受到了伤害，你一定是不爱我了，你为什么不帮我，为什么没有让我避开这些挫折。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点点去体会天父的这个对我们的爱的这个层次，它是很多很复杂的。而且上帝的良善是体现在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层面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一个层面。所以说其实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了啊，每次发生一些事情啊，生命中发生一些事情，我还是会问啊，神啊，你也太残忍了，心也太大了，就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对啊，那这是我的一点点的想法了。嗯，还是问一下咖喱吧。对啊，你最近因为正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嘛，那你又是怎么理解这个，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呢？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 对吧？就是凡杀不死你的都会使你更加强大。但是咖喱有一点还是想要挑战一下大家，也要挑战一下葡萄的，就是果真这个苦难，或者说这样的死亡，或者是我们看到这样巨大的灾难，这些我们怎么能够把它看作是好的？其实咖喱是很不同意说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好的，有死亡，有疾病，有灾难，我们就是客观的来看这些事情，咖喱认为这些都是不好的，非常非常不好，很邪恶的事情。
嗯，
咖喱在目前的这个环境当中，就感觉就已经要失脚了，有那种感觉，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哇，怎么办呢？世界上有很多的有名的人，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在苦难当中对信仰的这种怀疑。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感兴趣，就是查尔斯达尔文，就是写《物种起源》的那一位科学家，就是我们其实这个系列的这个算是我们重点讨论的主人公，是吧？
重点找茬的主人公，
找茬的主人公。对，我们来找达尔文的茬。我们基督徒很多人都会愿意说啊，达尔文之前他也是有很深的这个宗教的背景啊，他之前他们家人都是信耶稣啊，都是基督徒啊，所以达尔文其实他也是啦，而他死前可能回转了，这个我们可能无从考证，但是也有很多的神学家说达尔文其实并没有回转向神。葡萄，你知道达尔文他为什么背离了信仰吗？他一直到晚年都没有回来。
不知道，但我只知道达尔文的故事是他原来好像是去读神学的，是不是被他爸爸送去，然后后来在读书的期间他又喜欢去研究这些花花草草啊，昆虫啊什么的，然后具体他是怎么样的我就不太清楚了，这个故事还需要你来跟大家讲一讲。
确实如葡萄所说，之前达尔文他应该是也要立志做一个牧师，但是让他背离了信仰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苦难。他的女儿死去了，他因为无法接受女儿的死，彻底的就是击垮了达尔文对信仰的这个持守。因为对的，因为他就觉得如果是这个神他是这么的良善，这么公义，他有道德和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准则， 我的女儿这么无辜，她怎么可以就这样夺走我女儿的生命？因为基督徒也知道生命是在上帝的手里的，上帝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嗯，
对，
嗯，
他自己也说正是这样的苦难的时间，他无法理解女儿死的这段时间成为了他基督教信仰的这个最后的丧钟。是的，
嗯，
所以我们其实咖喱对达尔文的这个苦难是深深的同情，然后也是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嗯，要知道的是达尔文为什么会这么认为有这样的一位上帝呢？其实也是跟他自己的这个进化论的信仰也有一定的关系的。
哎，你听过不孤单地球吗？
嗯，不孤单地球是个什么东西啊？让我搜一下。
每周一到周五，北京时间凌晨12点准时上线，关于音乐、美食、艺术、生活可以自由畅谈。
哦，原来啊，这是一档全球直播的广播节目，年轻人专属的，
大事小事都可以说，话题不嫌多，只要你想说。
那还等什么呢？咱们赶快去预约连线吧。欢迎成为不孤单地球人，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更有冲击一点的例子，也让咖喱很受冲击，就是有一位、我相信大家都认识一位著名的布道家，葡萄肯定认识，叫做葛培理。那同期比葛培理更加有名的一位布道家叫做 Templeton。 那位布道家呢，他是可以带领，真的是据说他带领百万人回归信主，但是到他的晚年时期他拒绝了上帝。
哦，哇，
是的，这个让咖喱非常的震惊。然后他在一本书叫做告别神，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个残忍却又无法逃避的现实，就是所有的生命都建立在死亡上，每个肉食动物必须猎杀和吞吃另一个动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然后呢，他也提到说动物有着专为咬碎骨头撕断肌肉而设计的牙齿，适用于抓夺和撕裂的利爪，导致瘫痪的毒液，吸血的嘴。然后他得出的结论就是一位仁爱又全能的神怎么可以制造出这样的恐怖呢？我相信他也是看到了很多的苦难，他对这些苦难发出了疑问，最终他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答案而离弃了神，离弃了信仰。那其实、我们从这个 Templeton 他的这个他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建立在一个达尔文进化论的这个起源之上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就是要说如果要有生命存在就必须有苦难，因为如果没有死亡，下一个阶段的进化的生物是不会出现的，是吗？然后呢，并且 Templeton 他也说动物有着专为咬碎骨头撕裂肌肉而设计的牙齿，这个尖利的牙齿，我们从小的这个教育当中接受的就是牙齿一定是为着撕裂肌肉而设计的。其实这个之后咖喱也会跟大家来去展开讨论，尖利的牙齿是不是为肉食来去设计的。对，
哦，真的吗？哦，我还真的没有想过这个，质疑过这个设计，我就觉得好像天生就是用来咬东西的、吃东西的嘛。
嗯，我先跟大家、先跟大家卖个关子，后面跟大家
好啊
介绍更多的证据。今天咖喱想聊到的就是这个进化论，如果我们没有明白说这个进化论它的起源说就是建立在死亡和痛苦之上的，那我们其实就没有办法去理解说为什么进化论它和圣经的冲突这么大。对于圣经当中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是这样说的，上帝起初他看他所造一切都甚好，很美好。什么是甚好呢？就是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疾病，而且上帝仁爱的上帝他赐给所有的地上的动物的食物是什么？是一切包着核的这些果子，还有一切的青草和菜蔬，他赐给人类也是这样的美好的世界。什么时候才有流血有杀戮呢？第一桩流血的事件其实是神做的，就是当时亚当和夏娃违背了这样的 神的诫命的时候，他们开始隐藏自己、
嗯、
然后呢神就杀了动物，然后给亚当和夏娃做了皮毛的衣服，而不是亚当和夏娃用植物来去遮盖自己的身体、嗯、其实我相信大家对这件事情是很容易接受的，我们去杀掉一个动物，然后用动物的皮毛来去遮盖自己的身体，其实放在现在的世界都是很容易接受的，不会觉得很残忍。如果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基督徒从来都也没有杀过生，可能觉得杀生很残忍，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个事情的接受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人呢，如果是我们我们知道以前有这样杀人然后用人皮很残忍的事、人皮来去做一些东西的这样的很残忍的事件，大家都会觉得如果你是杀了人，这个事件就是完全是很违反道德的，就是很违反人性的、
嗯、
但是杀了动物就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咖喱就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动物和人都是进化道路上面的某一些节点的话，其实杀掉动物和杀掉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为什么人对杀掉人就有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为什么对杀掉动物就没有这么没有很大的反应呢？其实每一个人也都知道人和动物有着截然不同的存在的意义。
嗯，
是的，其实所以我们也会明白、嗯、如果我们去思想说上帝他是一位良善的有道德的公义的上帝的话，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去创造的，良善道德公义是存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而不存在那些动物里、
嗯、
所以现在的动物界充满了杀戮啊，充满了同类的相食啊，然后当然也会有动物之间的亲戚发生这个繁殖交配的事件，对、
嗯、
那是因为动物当中是没有这些道德的约束的。了解了以上的这些信息的话，我相信大家会还是会有一些思考和疑问，就是我还是没有办法逃脱这个逻辑，就是一个良善的上帝他允许罪的存在，没有立刻的消灭这些罪，所以我认为他不是良善的。我不知道葡萄、
嗯、
还有这个逻辑在吗？
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应该会有对于很多相信进化论不相信神创论的人来说，上帝一开始造的这个世界是完美的，没有办法去想象，我觉得这一关也是很难过的。
嗯，是的，我很同意葡萄你的这个观点。其实对于咖喱来说，也很难过这一关啊。就是为什么起初的那个美好，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个美好。
嗯，
我怎么去相信有这样的一位上帝？所以呢，这个就对咖喱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同时，这个也给咖喱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就是咖喱在节目刚开始跟大家分享的那一段话。就是如果我们连这样的就是回到起初美好的这样的盼望也消失的话，那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意义真的就不存在了，就真的就如很多的进化论的哲学家所说，我记得有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罗素，他说人只不过是死海当中的一丁点烂泥，就我们就每一个人活着其实在这世上就变成了我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死啊，就是因为我们有起初的这个美好的盼望，我们才明白我们活在这世上每一天我们都要去向着那个美好的盼望而活，会对身边的这个至赞至亲的苦楚会去忽略它，我们会去专注在那个最美好的事情上。我们要知道进化论其实是历史科学，那它其实是建基在某种价值观某种世界观之上的一个故事、
嗯、
它其实是一个假说，它是在讲一个故事。所以到这里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说进化论和创造论这个两个起源学说本质上的差别是什么。我们、
嗯、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去理解这个起初神的创造的美好也需要跨越很大的障碍，对于基督徒来说也需要跨越很大的障碍，但是因为这个盼望实在是太美好了，比起进化论带给我们的对这个死亡人生没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带给我们的这种无意义的虚无感的话，对于咖喱来说，对于葡萄来说，肯定都是更愿意去接受这样的美好的。
嗯，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不是由于我们主观的一个愿意去选择一个谎言来好像包装这个世界，让我们活得更有盼望，而是我们真实的从这个世界里看到了这些真实的良善真实的美好，我觉得这是真实的，不是我们自己主观去选择的。
其实前面说了这么多，不管是理性上的思考或者是感性上我们的理解，其实我相信大家心里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到底神存不存在。这个其实说实话，在过去的这种进化论的思维框架下，咖喱也是很难去说服自己的。之前咖喱的框架是怎么样的呢？之前咖喱的框架是这样的，如果神存在，那么他一定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且道德完美。如果神无所不能，那么他一定会有能力来消灭所有的恶。如果神无所不知呢，他一定会了解恶的存在。接下来就是，如果神道德完美，那么他既然了解了恶的存在，他肯定是有很强烈的愿望要消灭恶，消灭，而且是消灭所有的恶。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恶是存在的。那如果恶存在呢，并且神也存在，那得到的结论就是，那么要么神不具备消灭所有恶的能力，要么他不知道恶的存在，或者是他没有愿望消灭所有的恶。最后我们得到这个结论，如果神是这样的话，那真正的那个位良善的神是不存在的。
是是是，这个逻辑我觉得是对的。
是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认为说上帝他就要消灭所有的恶啊，那如果他不能消灭的话，那他肯定就不存在。咖喱之前也觉得这个是对此深信不疑。那但是刚才我们讨论当中，葡萄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上帝允许恶或者允许苦难的存在有原因，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逻辑里面，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如果神道德完美，一定希望消灭所有的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他没有完全消灭，那他可能有一个允许恶存在的充分的理由，除非他有这样的一个充分的理由，否则他一定会消灭恶。那我们去想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加上，其实恶存在和神道德完美，神的完全的良善就不矛盾不冲突了。我们也可以去相信有一位有充分理由允许这个恶这些苦难存在的上帝，他没有立即的去消灭这些，他依然可以是一位良善的上帝，道德完美的上帝。如果我们进一步的来去思考，是可以这样思考，如果神道德完美，他一定有很强烈的愿望消灭所有的恶，除非他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没有去立刻的去执行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恶现在还存在，一切的苦难还存在，但是有一天会被消灭。换一句话说，其实神也就是尚未除掉所有的恶，尚未让我们回到神起初所创造的那个美好。其实如果我们去把这样的两个因由来引加入到我们思考的这个逻辑当中，其实就是圣经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起初神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是由于人违背了上帝，所以让恶来到了这个世界当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苦难。这位良善的上帝，他使用这所有的苦难来去让他的百姓知道，我是你们的天父，我是你们的上帝，你们要远离这些恶事，来到我的面前来敬拜我，不要去敬拜那些偶像，不要去做那些恶事，不要去彼此伤害，不要去对你的身边的亲人或者是你的弟兄姐妹做出恶事。神使用这所有的这些来彰显他的良善，他的存在，并且神给我们的一个盼望，就是在新天新地，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自己遭受的苦难或者是我们曾经有意无意带给他人的这些伤害和苦难都会过去，有一个美好的世界在等着我们。
哇，太好了说的。而且你刚才说到这个，上帝一定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没有去立即的消除这些恶。其实我就想到，如果上帝是这样一位完美的神，他的道德是完美的，那我们一丁点大的罪，一丁点大的恶，在他看来就是恶要消灭的。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被他消灭的对象。如果神要把所有的恶都消除了，那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再存活了。所以神的那个充分的理由其实就是为了爱我们，所以说单言了他来整治这个世界。其实他一直都在做这个工作，只是他想要用他的爱来让我们可以回头来转向他，来远离恶。 好吧，补充这么多，谢谢谢谢咖喱。那至于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观察到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就证明了这是上帝的创造，然后上帝的创造是完美的，我觉得又要通过以后的节目再来跟大家来讲了。今天我觉得也是相信大家也可能多多少少就是收获了很多一些角度吧。我觉得我听咖喱聊了这么多，我真的是很多很多的点都冲击到我。虽然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相信神创论的人，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角度思考的没有那么的有说服力。就是我觉得咖喱今天也给葡萄带来了很多很多新的东西，也非常的谢谢咖喱，也谢谢大家对咖喱大乱炖的收听。我们下一期继续在这里等你，千万不要错过了。拜拜
拜拜。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山里的星还见星。